很高兴看到大家。每年到了新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年纪越来越大，总是要感慨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刚才才过完新年，现在已经进入二月份了。今天应该是二月一号是吧？二月份的第一天，时光，我越来越觉得时光很快，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把现在的时间往前推2500年，就是公元前60世纪，在现在的中国的山东省曲阜市出生了一个婴儿，他日后成为了对中国社会文化最有影响的一个人，大家知道是谁？孔子，对吧？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中国文化最有影响的人应该是孔子，孔圣人。我们都知道，孔子开创的儒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我们不得不承认。后代的中国文人把孔夫子忠诚到一个地步，应该是南宋的文人，他们写了一句话，我当时看了，我以前看到那句话，我真的吓一跳。他们说什么？他说：“天不生仲尼。”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大家听过这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大家都知道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对不对？所以说，天不生仲尼，就是说，老天爷如果不把仲尼生出来，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就如同长夜，漫漫长夜，没有任何的希望和光明。所以这句话把孔子以及他的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推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可以这样讲。没有孔子，我们人类就是漫漫长夜。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难道真的是儒家文化带给我们人类文明和盼望？我们知道，当然不是。那我们人类的文明和盼望是什么？大家应该都有答案，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人类的文明，是从哪里来？我们人类的光明到底盼望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就一起来，今天通过创世纪第五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唯有基督才是我们人类生命的曙光，才是我们人类的盼望。我们下面就把经文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五章1-32节。我来拿下我的圣经，这一段圣经估计大家都会略过不看，因为是一段家谱，但是今天我们就是来读家谱，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开声朗读。创世纪五章，帮那个元芳他们不会找的找一下好，最好坐在新人旁边，帮助他们一下好吧？好的，那个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五章。好，我们一起来读。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萨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萨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萨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感谢主，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你还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神啊，在今天当全地的子民都在敬拜你的时候，求你的灵坚固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你律法的奇妙，也让弟兄姐妹的信不在于人的言语，只在乎圣灵的大能。神啊，求你坚固我们，引领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创世纪第5章你的文字之上，穿透、引导、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通过你的话语来看到那位创造天地的真神。我们感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在过去的2025年，我们一起查考了创世纪的1到4章，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第4章。在那里我们看到亚当生了2个儿子，该隐和亚伯。哥哥该隐出于妒忌杀害了自己的亲弟弟亚伯，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宗谋杀案，我们可以说。然后从4章，这是我们上次的讲到，然后从4章17节开始，我们看到以该隐为代表的蛇的后裔，这是一个背逆神的邪恶谱系，开始在地上建造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地上之城，这个城的名字就叫隐诺。所以从第17节到第24节，特别是23节到24节，如果大家看那个第4章23到24节，拉麦的拉麦之歌或者叫刀剑之歌，我们看到蛇的后裔，他们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在这个蛇的后裔这个谱系里的人，他们有个特点，就是极度自我中心的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充满了仇恨，他们充满了嫉妒，他们充满了纷争和报复。圣经提醒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扭曲和仇恨，反映出我们被造的人和创造主上帝之间已经出错了。弟兄姐妹，我们被造，我们当初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是彼此相爱的，我们不会彼此仇恨。但是一旦我们心中出现仇恨，这是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错，所以导致了人之间充满了这些仇恨。我们跟是因为我们跟神上帝之间的关系破裂，人已经堕落。我们通过拉麦和该隐看到人已经堕落，人已经全然败坏。而接下来的经文25到26节4章的，我是说，我们看到在女人的后裔亚伯被蛇的后裔该隐杀害以后，上帝又赐给亚当另外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什么？叫赛特。这个族谱，一个全新的族谱出现。赛特的这个家族，我们知道是继承了女人的后裔，这是一个蒙神保守的敬虔的人类谱系，他们是上帝之城的居民。我们上次讲到，我们说了地上之城跟上帝之城，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有印象。所以和以该隐为代表的蛇的后裔完全不一样，以赛特的后裔为代表的女人的后裔，他们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生命，其实包括我们在座的基督徒都是属于女人的后裔，都是属于赛特的后裔。他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应该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存在，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质。和当蛇的后裔他们在地上明争暗斗互相残杀的时候，女人的后裔 他们通过人和人之间彼此相爱、彼此宽容、彼此饶恕，来向这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来彰显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恢复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家记住，我们的敬拜是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女人的后裔，以赛特为代表的女人的后裔，他们活在世上只有一个终极目的，就是四章二十六节最后那句话。四章二十六节那句话说什么？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人生在世的目的和意义。这让我们看到人类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个超自然的属灵共同体，聚集在一起共同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就是教会的雏形。弟兄姐妹，一个群体聚在一起求告耶和华的名，敬拜神。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们每一次主日我们聚在这里，是在进行着一场震撼天地的敬拜，虽然我们肉眼没有看到这样。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不认识的人根本不会去做的事情，只有属神的人他们才会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参加敬拜的态度会反映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态度，我们如果把主日当成一个可来可不来，当成一个生活的点缀的这个态度，反映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把主日敬拜、集体敬拜当成一件你生命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反映出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这节经文提醒我们、劝勉我们、激励我们，我们在这里看似毫不起眼的每一次的敬拜聚会，是我们人类在地上所能够进行的最为伟大、最为崇高、最为荣耀的行为，就是敬拜神、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再次呼求大家，我们需要珍惜和渴慕每一次集体敬拜，因为这本身就是神的救赎恩典，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愿意来敬拜，这神的救赎恩典在每一位属神子民身上的彰显。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救赎背景之下，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第五章的经文，一到二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请大家注意这段家谱的开头是什么？亚当的后代。然后接下来重申了神当初造人的目的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然后在第二节里经文说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赛特的家谱一开始所出现的这三点，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在第四章里介绍该隐的家谱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没有出现，对不对？连提都没提到，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圣经有时候可以对比，要仔细去看为什么赛特的家谱这么特别，跟该隐的家谱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了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该隐的家族所代表的蛇的后裔是一群遭受上帝弃绝的族类。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这圣经启示，上帝拣选了一些人，弃绝了一些人，的确就是这样。只有从赛特所出的这一条人类的血脉，才是真正的亚当的后代，才是真正拥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才是真正蒙神祝福的人类，可以这样讲。所以这条血脉的族谱就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女人的后裔的族谱。而且五章一节的开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这句话也向我们表明，从这里开始整个创世纪的架构和焦点从整个宇宙和人类开始转移到上帝在三章十五节里所应许的女人后裔这一个特别蒙神祝福，它的焦点开始收缩了，从全人类全宇宙开始收缩到女人的后裔这个族谱当中。大家看圣经，如果你按照它的脉络看，看到它的叙述是有结构和顺序的。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从五章三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就开始继续具体的叙述从亚当到赛特 以及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家谱，我们发现我们现在不再读这段家谱，这段家谱是一段重复的一个 pattern， 有一个明显不断重复的叙述模式，大家不知道看出来没有？在叙述每一代人的时候，一共是十代人，大家不用我数过了，十代人，从亚当一直到挪亚，如果没有跳代继续的话，在叙述每一代人的时候，经文都会重复，有至少有三个重复。第一个重复是什么？生儿养女，对不对？大家看到没有？赛特活到106岁，不啦不啦，我说生儿养女，然后以挪是生儿养女，该男生儿养女，生儿养女是必出现，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每个人一共活了多少岁，都出现了，对不对？一共多少岁？895岁，969岁，100多岁，这必出现的。然后最后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死了。看到没有？每个人的结束都是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这样的叙述在这段经文里重复出现了9次。但弟兄姐妹，你回去看前面该隐的家谱，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东西？完全没有。为什么两个家谱会这么不同？为什么圣经在叙述赛特家谱的时候，不断的重复强调生儿养女，不断重复的强调这个人一共活了多少岁，不断重复强调他们最后就死了？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该隐他们就没有说？首先，我们想，我们一个来看，圣经之所以不断的强调生儿养女，因为这是上帝对他救赎计划的护理，我们可以说主权性的护理。具体的说，就是上帝在前面3章15节里应许亚当和夏娃，他要赐给他们一位女人的后裔，而这位女人的后裔将最终要把他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而第5章里不断重复出现的生儿养女，就是在提醒我们，这位女人的后裔将要在这个蒙神祝福的血脉当中出现。生儿养女是上帝的护理，是上帝的大能在保守着这个蒙神祝福的这个家族，让他们后代子孙绵延不绝，一代又一代，薪火，我们说薪火相传，或者说血脉相传。因为上帝所赐那位终极的女人的后裔将从这个家谱里出现。所以就像这段经文，彼得前书2章9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就是我们女人的后裔，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完全都在讲女人的后裔，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生儿养女最终指向的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要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所以当圣经里不断的重复生儿养女这个事实，就是让我们指出这是一个蒙神保守的敬虔家族，上帝所应许的救主将从这个家族当中出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后面，我们看创世纪里有11段关于家谱的记载，到后面我会看到挪亚的后裔、闪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后裔等等等等。圣经不是在这里给我们做人口统计，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家谱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好无聊啊，人口统计。大家知道圣经它是有属灵含义的，它是要通过一段又一段家谱的记载搭建一个整全的框架，显明上帝的应许是怎么通过一个特定的脉络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从亚当到挪亚到亚伯拉罕到雅各，通过以色列民族整个这个上帝特别保守的血脉，然后看到上帝最终所应许的那位女的后裔主基督耶稣。所以就是在上帝的这个主权性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并最终在新约的福音书里出现。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脉络，新约的第一卷书，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记得新约的第一卷书是什么？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一章，大家知道是什么？家谱，对不对？大家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新约的第一卷书第一章没有讲别的，是讲的家谱，一开始就是整整一段17节的家谱。这就是圣经要让我们看到的，旧约从创世纪开始 世世代代所盼望的那位应许之子，现在终于正式登场。他不是闪亮登场，他是正式登场，他是很卑微的登场，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所以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我们看他是怎么记载的。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父。”大家知道吗？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连贯的，所以《创世纪》里第五章不断重复出现的生儿养女，就让我们看到，从赛特开始起，这条血脉是上帝保守的，是蒙恩保守的。我们人类的救主，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将从这个后裔里出现。所以到了新约，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提醒我们，他来了，他终于出现了。所以上帝在三章十五节中关于女人后裔这个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弟兄姐妹。人类的历史无论看上去是多么的充满罪恶和灾难，但上帝大能的手会最终带领他的子民进入上帝的荣耀。以后，所以以后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跳过这些家谱，而应该心领神会，以感恩之情在这些家谱当中看到上帝的救赎恩典。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创世纪在第五章当中不断重复出现生儿养女的属灵含义。而圣经之所以重复不断出现某某人共活了多少岁，我们看到912岁、905岁、911岁、895岁，为什么要记这个？大家觉得为什么要记这个？该隐的后代他连提都没提，但是赛特的后代活了多少岁他都记下来。这就让我们看到以赛特为代表的女人的后裔，这个血脉，这个属神的近前家族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基督徒，这是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盼望，我们一生，他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都是蒙神纪念。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有个特殊的地位，每一个信靠神的人，他一生的年岁都在上帝的生命册里，你相不相信？而且是蒙神看顾和保守的。所以我们不要为我们将来会遭遇什么担忧，我们一生都在，我们每天的日子神都在数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读这篇诗篇139篇，大卫特别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对不起，这就是我们还没出生，我们的父母都不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我们还未成形的体质神都已经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每一天，我们还没有度过一日，神都已经记在他的册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为很多遭遇而感到担惊害怕，一切都在神的保守当中。这就是神为什么记录他的儿女一共活了多少岁的原因，一切都在他的保守当中，都是蒙神保守的。这是我们何等的感恩。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弟兄姐妹，都是因着我们，就像我们唱的第二首敬拜歌曲，都是因着主我相信，因着我们信靠那位女人的后裔。而在前面第四章中，该隐的后裔完全没有提到他们活了多少岁。该隐的后裔，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看到，觉得他们活得很风光，对不对？他们发明了音乐，发明了畜牧，发明了铜铁利器。但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就是，不信靠神的蛇的后裔，虽然他们看上去他们在自己建造的地上之城里面，他们活得很快乐，他们活得风光无限，他们享受人生，真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一生的年岁在神的眼里是毫无价值，他们就好像从未在这个世上出生过一样，一分一秒都不蒙神的纪念。这是很悲惨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警醒，归根到底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不在乎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多大的成就， 不在乎我们在这个世上拥有多少的财富和物质，而单单在乎我们是否信靠他为女人的后裔。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不厌其烦地记录了赛特后裔他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活了多少岁，一切都在神的保守当中。而圣经在最后第三点，我们刚才说，一个是不断地提到生儿养女，不断地提到活了多少岁，第三点是什么？不断地提到就死了。这是为什么？就死了，出现了八次，有一次没有。大家知道为什么？以诺没有死，对不对？圣经通过就死了提醒我们，虽然神救赎的恩典和应许已经临到，但是神对罪的审判依然存在。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当初神在伊甸园里与亚当立约的时候宣告，园中各样的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个咒诅性的审判依然有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看到这个严酷的事实。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遭受神审判和咒诅的世界。而在第三节里，我们看到当亚当生下赛特之后，圣经特别说了一句话，他说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这就让我们看到从亚当以后出生的人不仅从亚当承受了神的形象和样式，也因着亚当违背行为之约所犯下的原罪，承受了罪人的形象和样式。所有的人都因着亚当的犯罪承受了从罪而来的罪性和罪责。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里我们说过原罪，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承受了从亚当而来的原罪。原罪的影响通过始祖亚当临到我们世上每个人，没有一个例外。所以死亡就借着罪侵入了这个世界，所有有生命气息的人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亡。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例外。我们这个经文看到过很多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弟兄姐妹，如果离开了基督耶稣的救赎，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都在这里面。罪的工价就是死。所有的这些经文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正在遭受上帝咒诅的充满罪的世界。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在赛特这个家谱里的人平均年龄都在900岁以上，大家看到没有，基本上都活到都超过900岁。哦，我看了一下，只有两个人把以诺去掉，只有两个人没超过900岁。一个是马勒列，他活了895岁，还有一个就是拉麦，活了777岁，其他人基本上都超过了900岁。最长的一个叫马土萨拉，活了969岁。但是不管他们多么健康，不管他们活了多长，最终的结局就死了，逃不掉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谁，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必经之路。所以死亡的结局就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些女人的后裔，不要把这个看上去繁荣无比的地上之城当做你的家。这个世界将在神的最终的审判当中灰飞烟灭，这个世界一定会过去的。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者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弟兄姐妹，世界最终的结局它是会在火里被烧尽的。弟兄姐妹，上帝他有很神奇的方法，第一次用水，大洪水，我们已经知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用火，这个世界会在火中被焚烧殆尽。所以我们要看通过圣经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现在肉眼所看到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这些宏伟的建筑、山川美景， 最终都会过去。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最终都会随着死亡而消失。你没有办法带走任何的东西，弟兄姐妹。你不管积累了多少财富，你不管拥有怎么样的风光，死亡会把你带走，你会随着死亡把你带一切都带走。所以不要眷恋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花花世界，不要被这个地上所谓的物质繁荣吸引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主的门徒，我们真正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我们永恒的家乡到底在哪里。所以圣经就是要通过人类的死亡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们要仰望基督，要注目永恒。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而随着一个特殊人物的出现，圣经也的确让我们看到了永恒的盼望。它让我们叫惊鸿一瞥，我说惊鸿一瞥，透过一条缝看到了永恒。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看21-2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5章21-24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与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弟兄姐妹，这段家谱里面，我们看到所有的人最后都死了，除了这位以诺。出于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这位以诺特别蒙神的眷爱和保守。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与神同行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在整个旧约里只出现了4次，2次都出现在以诺的身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就让我们看到以神同行具体体现出以诺对神敬虔顺服和完全信心的依靠。而神出于他无法测度主权的决，我们说一切都是成主权的拣选和他的大能，在以诺还生活在地上的时候，神就通过超自然的作为让以诺没有经历死亡，直接就接到天上去了。弟兄姐妹，以诺的这个事件对你和我有什么教训？大家看到以诺，你是什么想法？上帝通过以诺的特别的离世向我们启示，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主宰。弟兄姐妹，死亡并不是我们人类生命真正的结局。我们都以为死亡是我们人类，我们当然现在我们看到死亡是我们人类必经之路，对不对？但是这不是真相。弟兄姐妹，人之所以会死亡是犯罪的结果，是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子。以诺的特殊的离世就是在提醒我们，死亡看上去好像是我们人生在世人人必须经历的历程，但实际上是反常的，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出现这个反常的世界。这完全不是上帝当初创造人的形象的目的。死亡是我们这些人堕落犯罪的结果，这需要被翻转。而以诺没有经历死亡就直接被神接走，是因着他与神同行的信，与神同行的信心。这就是在向我们指出，我们人类的盼望，我们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信靠上帝所应许的主基督耶稣，那位女人的后裔。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最后要给魔鬼撒旦致命的一击，要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拯救出来。而以诺他没有经过死亡的生命，就彰显了上帝的救赎，让我们通过一条缝看到了原来上帝的大能，彰显了福音救赎的大能。所以罗马书1:16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姐妹，对于当时的作者，我们知道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对不对？对于当时的作者和摩西， 对当时作者摩西和当时的读者是以色列百姓，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虽然对福音的本质还没有清楚的了解，他们对于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还没有任何的认识，但是以诺的生命让他们看到上帝所应许那位女人的后裔是他们唯一的盼望，他们需要完全信靠上帝的应许，单单仰望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女人的后裔。而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对福音，我们对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我们拥有的是全本的圣经。相对于旧约的信徒来说，我们今天就更应该全心的信靠神，信靠基督。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更加坚信我们的盼望，我们坚定的相信基督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坚定的相信基督耶稣在第三天复活，我们坚定的相信基督耶稣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称义，使我们成圣，最终与神同在，得荣耀，得永生。弟兄姐妹，我们坚信这一点。所以就像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告诉我们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以诺，他就是个福音的见证。以诺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一切信靠基督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的结局不是死亡，是与神永远同在的永生。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基督徒是应该不会害怕死亡的，他应该坦然面对死亡，他不会为死亡而每天过得，每天让他觉得忧心忡忡，他应该是坦然面对将要见主的那一天，因为死亡是进入永生之门，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是福音的大，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以诺让我们看到了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那个恩典之约，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就是上帝的应许。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在相信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到底在相信什么？相信神会让你发财，会让你病得医治，还是别的？我们要让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让我们学会坚定的信靠神的应许，单单仰望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女人的后裔，主基督耶稣。弟兄姐妹，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本质永远是认识基督，仰望基督。所以这一点在接下来，在最后，以诺的后代拉麦和拉麦儿子挪亚的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和彰显。所以让我们就最后一起来看最后的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看创世纪五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五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安排，在前面第四章该隐的后裔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有具有转折性的人物叫拉麦，对不对？他的出现典型的代表了背叛上帝的人类居住在地上之城的特色，就是骄傲、自我中心，追求今世的荣耀。而在第五章赛特的后裔当中也出现了一个转折性的人物，这个人名字也叫拉麦。大家记住，两个拉麦。而第五章里的拉麦代表的是上帝 的子民。上帝的子民的特色是谦卑，顺服上帝的掌权，渴慕永恒。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拉麦，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两个拉麦，一个坏拉麦，或者我们说一个坏拉麦，一个好拉麦。圣经在，而且弟兄姐妹很有意思的是，圣经在记载该隐的后裔和赛特的后裔这两份交谱的时候，其他的后裔都没有记录他们的言语，除了这两位都叫拉麦的人。很有意思，这圣灵特别的安排，只有两位拉麦的言语被记录下来。我们先来看该隐的后代坏拉麦他的话，4:23-24，很多人把它称为拉麦之歌，或者叫刀剑之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起来，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哇，弟兄姐妹，我们曾经说过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从拉麦的这首《刀剑之歌》里，我们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个是极度骄傲、极度自我中心、极度贪恋世界情欲的人。对于这个坏拉麦来说，当他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看到他三个有出息的儿子为他带来了物质的丰富，他的豪宅、他的豪车、他的一切的丰盛、他的地上之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哇，看看我的产业，看看我的儿女成群，多么丰盛！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花花世界，就是我人生的全部。生命的意义就是吃喝玩乐，享受人生。如果谁得罪了我，如果谁触碰了我的利益，我会毫不留情的报复。我的利益就是我的一切。”这就是坏拉麦。对于他来说，在地上享受和短暂的人生，就是他生命的一切。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位好拉麦，在5章，这个蒙神祝福、蒙神保守的这个拉麦，他说了句什么话？他是怎么说的？29节，他说：“这个儿，我们看28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大家看到没有？相对于第4章中坏拉麦那个骄傲、极度自我中心、贪恋世界的这个坏拉麦，在第5章里，这位敬虔的拉麦，当他看着眼前的这个世界，当他看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当他看着自己手里刚刚出生的儿子的时候，他的反应和第4章中那位坏拉麦是截然不同的。他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拉麦对世界的看法跟前面第4章中那位坏拉麦是如此的不一样？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拉麦他看世界的方式不是我们用肉眼去看的方式，他是用信心透过上帝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要操练拉麦看世界的方式。我们知道当初亚当夏娃，我们来看一下当初亚当夏娃犯罪，上帝是怎么咒诅这个世界。我们再来复习一遍，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咒诅。3:14-19，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我这段经文我撕掉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耶和华
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独自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荔枝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看到没有？这段就是上帝对于犯了罪的人类所发出的咒诅。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亚当夏娃在听了上帝的审判之后，这一次他们牢牢地把上帝的话给记下来，而且他们把上帝的话一代又一代地传给了他的子孙后代。如果弟兄姐妹，我算了一下，如果创世纪第五章这份家谱是一代，真的是一代又一代没有跳代记录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很多家谱是跳代记录，它不是一代又一代。如果我们现在假设第五章是一代又一代，这十代没有跳代，真的是一代又一代的话，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亚当活了多少岁死的？930岁。我们计算一下，拉麦出生的时候亚当还没死，大家知道吗？拉麦出生的时候亚当还没死，亚当还活着，一直到拉麦50多岁的时候亚当才死，很有意思了。而其余的祖先都是到了挪亚的时代，在大洪水之前一个接着一个死掉。我真的算了一下，马土撒拉正好是那一年死的，所以拉麦很可能是直接从亚当那里听到了神的咒诅和审判，而且听到了3章15节的原始福音，他听到了福音，也听到了上帝对世界的咒诅。所以在第五章的家谱，拉麦的祖先除了以诺365岁被上帝接走，其他人的平均寿命都是900岁。我们刚才说了，一代又一代的繁衍，健康平安的活着，好像上帝对于死亡的咒诅根本不会发生一样。他们都没死，弟兄姐妹，他们没有看到死亡。但是到了拉麦这一代就不一样了，第一次出现寿终正寝的情况，因为他看到亚当死了，他亲眼看到一个人死了，他相信了上帝的咒诅是真的，死亡真的是会来的，死亡一定会来。拉麦相信了，这就让他想起了上帝当初在创世纪3章当中对人类和整个世界发出的审判，他知道这是真的。拉麦的信心让他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在神咒诅底下，不是他真正的家乡。这个世界不管看上去多美，不管你南岛看上去多美，都在上帝的咒诅底下，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人和人之间，人和大自然之间都充满了罪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个世界。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在罪和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在拖着我们。所有的被造之物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劳苦叹息，罗马书8章。如果没有救赎，这个世界最终的命运就是灭亡。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拉麦会发出这样的慨叹。29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什么？耶和华咒诅地。丢起来，拉麦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挪亚，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安慰或者安息的意思。近前的拉麦看到了这个表面似乎光鲜亮丽的世界背后，他的眼光跟坏拉麦完全不一样。坏拉麦 看到的是享受，肉体的享受，无限风光。但是好拉麦看到从这些背后，他看到的是罪和死亡的阴影。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光鲜亮丽的世界不是他永恒的家乡，不是他真正的家乡。他信心的眼睛让他更加注重的是上帝在3章15节关于女人后裔的应许。他看着手中刚刚降生下来的挪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抱着手中的挪亚，他心里对神的救赎充满了盼望，他全心的渴慕上帝的救赎能够早日来到，带给他真正的安慰和喜乐。我相信拉麦甚至渴慕挪亚就是上帝所赐那位女人的后裔， 他真的渴慕救赎早点来到。所以在后面我们看到挪亚果然是预表了基督耶稣，因为挪亚，上帝借着挪亚用大洪水洁净了世上一切的邪恶，重新赐给他们一个新世界。所以拉麦从挪亚的身上通过信心的眼睛看到了上帝在三章十五节里关于与人后裔的应许。而创世纪的作者摩西之所以写下这段历史，就是要让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看到与人后裔的应许现在正在通过挪亚传递给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摩西，他正在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最象征那个罪和死亡的埃及，进入象征永恒天上永恒家乡的迦南地。而对于今天我们3500年之后生活在21世纪基督徒来说，我们更应该清楚地看到那位终极的与人的后裔已经来到，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为了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第三天复活。上帝通过他儿子基督耶稣的救赎，已经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了，使我们不但脱离了罪和死罪的权势，而且还赐给我们属神的新生命。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会畏惧死亡，我们坦然面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疾病，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不美好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救赎，这就是神通过第五章的家谱所带给我们的安慰和盼望。所以在最后，我想今天圣灵通过创世纪五章的经文，特别是拉麦在29节里这段充满盼望的宣告，就是劝勉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留恋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不要留恋这个世界，要仰望基督，要学会注目永恒。这是我一再提醒大家，我们要有这个眼光，要看到，要通过这个世界看到永恒，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千万不要像被神弃绝的该隐和他的后代那样生活，千万不要。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着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美好家园，看着我们的银行存款，我们就心满意足了，那我们就应该警醒，我们掉入了魔鬼的圈套，这些东西都会失去的。千万不要像该隐那样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世界是很美好的，如此的直接值得他们的追求，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家，因为他们尽情享受这个世界，甚至把命搭上他们也心甘情愿。而拉麦，好拉麦在5章29节那充满盼望的宣告，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我们的世纪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是跟地上的支撑的那个邪恶支派换拉麦这个支派的人是完全 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都知道，全心出去全心所追求的，我们以前也是一样，我们追求的是物质，我们追求的是工作、财富、投资、房产、车子、事业、美名，我们都追求这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眼光，我们永远掉在这里面。因为哥林多前书后，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心眼被魔鬼给弄瞎了，他们看不到永恒，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今生短暂的70年80年，我们都没活到900多岁，我们只能活70年80年，对不对？我们就拼命的赚取，拼命的抓，而我们却完全不一样。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已经因着基督的救赎被打开了。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天上上帝之城，我们应该渴慕救赎。弟兄姐妹，请记住你是谁，我们是与人的后裔，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上帝已经把你把我从这个世界里分别出来，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最后我再说，再呼求，不要把这个世界当成你真正的家，不要留恋这个世界，就让这个地上之城的人像该隐他们的后代去建功立业，像孔子一样让他们名垂千古，但是这个世界终有结束的那一天。我们是上帝之城，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生命永远是在于仰望基督，注目永恒。今天等一下我们会领圣餐，今天也是我们领圣餐的日子， 主耶稣在世离他在离世前的那个晚上，他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就是要我们记住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就是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救出来。当我们等一下在分饼喝杯的时候，让我们记住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复活了，这就是我们领圣餐的意义。我们要通过信心的眼睛穿透这个被世界的情欲所笼罩的迷雾的这个世界，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那座天上之城，永不朽坏的天上之城。弟兄姐妹，当我们生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真的学习一件事情，操练一件事情，仰望基督，注目永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大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透过创世纪第五章帮助我们来认识到，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了何等的救赎，我们的生命经历了何等蒙神祝福的改变。神啊，求你坚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坚固所有你所拣选属神的子民，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那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基督耶稣，让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被打开，让我们透过这个世界看到神你在天上向我们倾倒而来的永恒的祝福。神啊，让我们靠着你，用信心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度过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坚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主的门徒在天上，我们必想到，我们必能享受神你赐给我们在永恒中那一场属灵的盛宴。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荣耀的名求，阿们。